光复业惊魂，中企高层德国落飞机时被捕。乌军反攻再报捷，俄军又截选一名高级将领。自七为一参加一带一路，意大利罕见发声斥责。党员申请绿卡受阻，红二代纷纷退党。中国结婚人数37年最低，最后一代绝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4日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6月12日，大陆光伏圈突然传出消息，有中国光伏企业高层到德国参加博览会的时候在机场被带走，事件引起轰动，而被捕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据报道，德国慕尼克太阳能光伏展览会在6月14日至16日召开，这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太阳能展览会，由于在业内影响力大，每年都吸引了全球大量光伏企业前往参展。太阳能光电系统亦都叫做光生伏特，简称光伏，是指太阳能透过半导体的光伏效应转化为直流电能的设施。光伏设施的核心是太阳能电池板。据上海证券报报道，6月12日傍晚，中国国内光伏圈突然传出消息，有参加德国慕尼克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的中国光伏企业高层被带走。记者随后由一位在现场亲眼目睹这个过程的国内某光伏上市公司高层证实了该消息，地点是在慕尼克机场。被带走的是常州一间仲未上市的光伏电池组件制造企业高层。目睹事件的高层惊魂未定地讲述，就在我们眼前，他被几个着制服的人带走了。据知情人士透露，有关调查仲未结束。2019年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年的5月，德国海关官员在慕尼克光伏展览会期间執行了两项逮捕令，两名中国公民被捕，他们同另外一名中国人被奥格斯堡检察官办公室指控就有关3500万欧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事宜逃税。之前欧盟已经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相反调查，即是反倾销反补贴。有数据显示，在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相反调查之前，中国光伏组件产品80%以上出口到欧洲市场，而相反调查之后，中国对欧洲光伏出口出现插水式下跌，跌到10%以下。而今次事件发生之后，中方就紧急出面救火。中国太阳能行业协会13日凌晨澄清，话消息多数是不实。经了解，当事人只是协助调查，仲话会坚定维护中国光伏电池企业的合法权益。有评论分析，如果不是相反，那又是什么呢？中共一直想联欧制美，甚至不惜忍痛抛弃驻法国大使战狼卢沙野，但是欧洲依然是不给面，看来北京要同欧洲发展经济关系，现在困难是越来越大，那令中共想联欧制美的外交战略企图越来越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乌克兰军在目前发动的反攻扭转劣势，势如破竹，频频报捷，不断收复被俄军占领的区域。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报告反攻的新战果，说乌克兰军队在过去一个星期内由俄罗斯军队手上夺回了7个村庄，占地90平方公里，并且肯定基辅反攻的早期阶段取得了小的战绩。第7个村庄是在星期一较夜时间夺取的。有消息指，乌克兰第35海军陆战旅宣布已经攻破俄罗斯军队防线，收复顿内茨克州的马卡里夫卡村。除了收复失地之外，乌克兰军队敌后破坏俄罗斯的设施亦都有大斩获，例如轰炸铁路桥梁，令扎波罗热同克里米亚的货运中断，减弱了俄军的抵抗能力。而俄罗斯军队方面传出的消息， 在乌克兰军的反攻，俄罗斯又截选了一名高级将领。据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
Vinkulikutunset 说，
俄罗斯第35联合武器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戈里亚乔夫少将在导弹袭击中阵亡。据报，戈里亚乔夫是第五独立坦克旅的旅长，并且在战争期间成为野战军参谋长。俄罗斯联合部队司令部代表承认失去了一位最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俄罗斯独立媒体 Media Sona 6月初评估，有4名俄罗斯将军、58名上校、176名中校身亡。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俄罗斯军队高级指挥官的损失是乌克兰的两倍。五国大楼情报局局长贝里尔5月公布，俄罗斯将军阵亡的人数远超过在阿富汗20年冲突中死亡的美国将军人数。6月12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直接批评中共领导人，指北京应该停止对在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的俄罗斯的所有援助，被认为是凸显中共当局在意大利政府的影响力已经削弱的最新迹象。塔瓦尼公开指出，就中共来讲，我认为一个提出了一些建设和平要点的国家，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向好像俄罗斯这样的违反国际法的国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塔瓦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起发表了这个斥责声明，因为一个英国研究小组发现，在伊朗制造的被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无人机之中发现了全新的中国零件。塔瓦尼说，中共的承诺不应该以加强俄罗斯能力为目的，而应该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因此希望它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美国媒体指出，意大利政府高官的声明是它的民粹主义总理梅洛尼打算将意大利纳入跨大西洋共识的最新迹象。而在3年前，上届意大利政府加入北京当局大力鼓吹的一带一路计划，即使总理梅洛尼之前表示可能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在中共和美欧等国家关系陷入冷淡甚至紧张之际，意大利还是加入了美国和欧洲官员发起的多管齐下的努力，阻吓中共向普京开放武器库。12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瓦尼强调，对于美国和他其他盟友来讲，意大利是一个忠诚、认真、可信和可靠的国家。他说，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印太地区采取的行动一致，这种基于北约共同愿景和非常稳固的贸易交流的跨大西洋关系，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这样做，将会令我们能够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一位记者6月12号在推特发表文章说，他的朋友今年5月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申请特殊人才绿卡签证时，被要求出示退党证明。这位朋友描述，签证官员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突然追问他是否中共党员。他如实回答说，曾经在学校入过党，但是后来已经退出。这个时候，签证官员要求他补交终止党员身份的证明资料，并且给了他一份中国共产党行政审核221表格，要求他回去填写好之后再寄回给领事馆。他后来补交了这份资料，行政审查又耽误了好几个星期，最终都来到美国。这位记者披露，美国签证官员要求的是正规的退党证书，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就可以帮助办理。据新唐人报道，不单只是一般民众，在目前的中国人三退大潮当中，就包括大量中共官员和红二代。中共军方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仔罗宇生前非常支持退党运动，认为是中国民众觉醒的表现。他家和习近平家族是世交，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先后在香港报纸发表了29篇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呼吁说，党已经被人民唾弃，唯一的路就是行民主化的道路。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匿名退的，因为中共的威胁，民众不敢公开和他决裂，但是在内心来说，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是一个启蒙的过程。他说，中共成为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念、没有道德的贪腐集团，到今日什么坏事都做，尤其以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器官移植、谋取暴利等罪行最为残暴。而另一位红二代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都公开退党，他曾经讲过好高兴和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欧。中央党校亦都曾经出现过25名官员集体退党。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截至今年6月12号，已经有4,1435,4983人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组织。中共官方最新统计，去年中国结婚人数是683,3000对，创37年来新低。中国年轻人在疫情封控期间曾经嗌出我们是最后一代，一度火爆网络，咁被认为是中国年轻一代在中共治下对生活的绝望。中国民政部官方网站在6月9号公开2022年第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去年全国结婚登记量是683,3000对，创下自从1986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咁亦都是连续第九年结婚登记量下降，和上一年的763,600对相比减少了800,000对。此外，每年国语谐音胡爱莲我爱你的5月20号被中国人选为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但是多地的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的520登记结婚人数锐减。据时代财经不完全统计，贵州登记结婚的人数减少幅度最大，比去年减少53.8%，广东、福建和四川就分别减少40.41%、38.28%和36%，而江苏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就减少了25.6%。数据显示，5月20号，江苏省总共有11,156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去年就有15,003对新人登记结婚。广东省当日有12,450对新人登记结婚，跨省通办结婚登记有1,813对，去年就有20,892对新人登记结婚。有武汉居民向自由亚洲表示，结婚需要有个家，但是现在很多人连工都找不到，何来有安家的财力呢？百姓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失业的失业，下岗的下岗，他要组建一个家庭需要承担责任。两个人即使是结了婚，但是没有生活来源，没有收入，没有社会保障，组成的家庭能够长久吗？生存是最大的法则。中国出现人口危机，当局紧急推出多项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仔。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就出现了所谓孕学研究怎样走佬和最后一代的新潮流，被认为是年轻一代对中共统治的绝望呐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睇到咁嘅一条大陆新闻，话一对小夫妻被醉酒邻居破门暴打，报警之后派出所警告话：你可以避，但系唔能够喐手，喐手就唔啱。你唔接受调解系咪？咁就去坐监。当事人嘅妻子唔服判刑，觉得人哋打到入嚟屋企，点解唔能够还手？派出所最终将呢一件案定性为互殴，同时对两个当事人分别作出警告处罚。咁嘅结果令到受害人同公众都无法接受。派出所警告话，必须要接受调解，否则就要坐监。喺警告嘅同时带有威胁，令人不禁心寒。针对呢一件事件，有啲人认为醉酒邻居应该受到更加严厉嘅惩罚，而一啲人就持相反意见， 认为双方都应该承担责任。照理来讲，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是从中是不是似乎了解到中共对俄乌战争的观点思路呢？在中共的眼内，俄罗斯打乌克兰或者是不对，但是乌克兰还手呢，就是互殴了。所以被无赖邻居破门入屋殴打的乌克兰还手就不得了。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